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今天这集呢会是由我来出海龟汤的题目，然后会由 Grace 来猜。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我觉得蛮有趣的，真的有让我思考了一下。
然后
我
连你都要思考？
对，就是我真的觉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我觉得是个蛮经典的海龟汤题目，它不是脑筋急转弯，绝对不是什么雪人啊什么红萝卜的组成啊那种，绝对不是，而且完全合理，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蛮有趣的。
干嘛这样？雪人也合理啊。
对啦，是也没错啦，是也没错。好，总之呢就是今天这个海龟汤也是蛮好玩的，真的有让我哇，就是没想到答案是这样的感觉。那就让 Grace 来猜啊。虽然说我那个时候在选这个题目的时候有点犹豫，因为我很担心如果我们精神状况像上礼拜那么差的话可能会录不出来，但是没想到今天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精神状况都还蛮好的，虽然一样是在下班的时候录音。好，那我直接来出题咯。
好，
今天的这个海龟汤题目叫做车祸，
听起来就很难，不知道为什么。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有对夫妻匆忙开车出门，却半路发生车祸。丈夫担心妻子的安全，将车子锁上之后就先摸黑离开求助了。回来的时候车子保持原样，妻子却死在沾满鲜血的座位上，旁边还有一个陌生人。请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是自撞吗？
自撞，应该算无关，其实应该算无关。哦，
所以他们怎么撞的无关？
对，就是车祸撞到东西。
妻子是因为车祸受的伤死掉的吗？
不是。
所以是陌生人对他做了什么？我想一下哦。
我跟你说，这题如果猜到会蛮有成就感。
真的吗？
会蛮有成就感，因为它真的是个会让你要想但是又没有到很难的题目。
你刚刚说故事里面那个男的先把车门锁了对不对？他才离开，
将车子锁上后就摸黑离开求助了。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车子还是锁的吗？
是，
回来的时候车子还是锁的。
我觉得你的那个第一题其实要说自撞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是，因为如果不是自撞的话就会有别人在现场，但是先生离开求助了，所以应该是当下只有他们才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自撞那一题应该是算是啦。
车门还是锁的。
是。
陌生男子是不是原本就在车子里？
是。
陌生男子原本就在车子里，
是不是很兴奋？
对，陌生男子吧。哦，是陌生男子。我刚刚想说是不是他儿子杀了妈妈。你那个脸。请问陌生男子跟死掉的人有血缘关系吗？
是。
那哪叫陌生男子？
没有，你听听答案就知道了。
好，所以他们有血缘关系。是儿子吗？
不重要，无关。
不重要，所以是儿子是女儿都无关。有血缘关系，是家人关系吗？
是。我觉得你很有机会猜对，你可以。我觉得你猜到这边已经突破一层了。
是感情纠纷吗？
不是。
是家人？是一只狗吗？
不是，不是。血缘关系。
狗也是 好家人、
不是血缘关系。妈妈和狗没有血缘关系。我给你一个提示好了，你需要吗？还是你
需要啊？
匆忙开车出门是一个重点。匆忙的出门。
匆忙的出门，他们是为了要去救某个人吗？
不是。
他们是为了要去见谁吗？
不是。
匆忙的出门，他们是在逃跑吗？
不是。
他们是在追人吗？
不是。
都不是，那干嘛匆忙出门？妻子怀孕了吗？
是。
他们是要去生小孩。
你今天成功率好高哦，你快点把故事串起来。
妻子怀孕了，然后他们急着要去医院生产，然后在过程中出了车祸，然后呢这个那个叫什么老公就去求救，把车门锁了起来，结果妻子在车子里面分娩了，生出了小孩，然后妻子就失血过多死掉了。
没错。
我好聪明啊。
对，所以他说的陌生人其实是因为对老公来说他是陌生人没错，因为他是没有见到的人。
哦，
你很棒。
我很 棒，
Grace 是会猜的，他之前只是太累。
不要再说我装笨了。
对，这边真的要澄清一下，就是我们所有的猜海龟汤啊，从来都没有就是想要装笨或怎样，我们前面反而都是把超多空白剪掉。
对，有时候是想要做点效果，但大部分时候都是真的笨。
对，我们如果把空白全部放进来的话，节目保证过长，就是我们反而是把空白剪掉。好，所以呢，总之这个汤底就像 Grace 刚刚讲的差不多就是了啦。总之妻子就是即将临盆的孕妇，他们在前往医院的路上发生车祸，最后妻子等不到丈夫，就在车上产下婴儿，自己却难产死了。这就是今天车祸的汤底。
哦，好悲伤的答案哦。
对，可是是不是我觉得蛮有挑战性的，而且也是一个要想一下然后很合理的答案。
其实我刚刚原本是想说，是不是有谁躲在车子里面然后起来杀了那个女的。
不是，她还在她肚子里，所以她也算是在车子里。好，那今天呢，我来分享和黑暗有关的故事，因为他们刚刚在漆黑中开车前进嘛。那节目的下半段回来呢，我会带大家进入另外一个黑暗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暗网 Dark Web。 我们今天来听两则和暗网有关的故事。欢迎回来乌龟乌龟翘辫子。那今天呢，就是会和大家分享两则和暗网有关的案件。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暗网是什么好了。我觉得会想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多少都对暗网有点了解，就网络事件有分表网路，就有人说明网啦，或者是暗网，就深网的两个大部分，怎么去界定它。其实就像是一般我们平常 Google 然后 Yahoo 啊 YouTube 之类，你只要是可以被搜寻引擎找到的网站，就算是表网的一种，就明网的一种。但是这些网站呢，其实只占了所有网络世界网络内容的10%而已，其他有高达90%你无法被搜寻引擎找到的网页，都算是深网 Deep Web 的一部分。但是深网呢，其实也不一定都是一些很恐怖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对深网好像有点误会。其实深网啊，它的定义是你需要特殊权限才能打开的网页，所以比如说像是公司的后台，然后我们个人的电子邮件，或者是一些图书馆的那种论文的典藏库啊，那种资料你需要账密的才能进去的，才算是深网。什么是暗网呢？暗网就是在深网里面的最下面那一层，一个很小很小部分，才会叫做 dark web， 就是暗网。它跟刚刚的深网 deep web 是不一样的。 dark web 它的权限又需要更多层，它除了要特殊的权限之外，你甚至需要用特殊的浏览器或是特殊的装置你才能够进去。我在网络上有找到一个蛮不错的比喻，就是用房间来比喻。其实用房间比喻的话，表网它就像是我们一般在路上看到的商店，你就是可以随时走进去然后你可以出来。那深网它就像是你需要钥匙或是密码的家，或是你的套房房间。暗网呢，就像是私人招待所，你不一定有房间也进得去，你就是需要有门路你才有办法进去，像这种感觉。
这个比喻很好懂。
对，就是非常亲切。暗网它需要特殊浏览器嘛，那目前最常用就是大家在网络上最容易搜寻到的一个方法，是用一个叫做洋葱路由的浏览器，它又叫做 TOR， 它其实是 The Onion Router 的简称啦，来进去。那原本这个 TOR 它呢，其实是美国海军实验室开发的一个浏览器，当初他们美军设计它是为了让在国外的间谍可以透过这个浏览器来进入暗网，然后交换情报用的，然后来躲避一些调查。所以呢，你在 TOR 上面留下的任何讯息，像是我们比如说什么 IP 位置啊，一些警方办案常会追的东西，洋葱路由浏览器里面都会被层层加密，就像是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把你包起来。那你 IP 位置基本上也很难被别人查出来，所以就是相对匿名很多。为什么这个 TOR 浏览器会开放到一般民众手上都可以用呢？因为其实你在网络上是可以直接下载到这个浏览器的。
真假的？
对，你可以直接下载，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压缩档，你可以直接下载来用。其实是因为美军他为了让这些情报 人员可以躲在人海里面，因为你想想看，虽然说是暗网，但是如果暗网只有情报人员进得去的话，那我基本上只要进去暗网搜到的讯息就都是重要情报啊。
哦，说的也是耶。
对，
所以它就像 Chrome 跟什么 Firefox 一样可以直接下载下来。
对对对对对，因为开放给所有民众，所以就有很多人当成掩护，就像是我们人走在人群里面那种感觉，然后你就不会发现真正的情报人员是谁，也不会让使用 Tor 这件事变得很可疑。不过呢，基本上你有了浏览器之后，你还是会需要特别的暗网网址。它的网址后面，像我们后面一般不是 www 打什么打 tw 吗，或 com 打 tw 吗？暗网的网址通常都是打 onion， 就后面真的是洋葱。不过我们这边是因为不鼓励进入暗网啦，所以我们节目是不会提供任何暗网的网址给大家。
哦，所以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有看到，就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有看到。不过我们就是不会提供给大家。因为其实暗网我后来这几天找资料下来，我发现真的蛮危险的，所以我还是不建议大家进入。大家都知道暗网它的功能很多嘛，就是我们常听到一些谣言，比如说什么特殊的买卖啊，然后性交易啊，然后你甚至可以买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都可以在上面完成。
我有听过毒品交易是透过暗网。
对，那个基本上已经算是暗网交易里面最浅的一种。总之它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黑市交易嘛，一般都是用虚拟货币或是比特币，或者是有一个比较主打隐私的加密货币叫做罗门罗币，这个是我查到比较特别的。他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买到一些违禁品，像枪械、弹药、毒品、假护照，甚至是别人失窃的信用卡，你都有机会在上面买到。而且呢，你甚至可以在上面进行人口买卖，你可以在上面买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听说当做性奴啊，或者是当做一些其他又个人用途用。那因为暗网它的功能太多，就它的资料范围太大，所以我今天就是找的两个案件是浓缩在人口买卖、人口贩卖这个主题上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这个呢，我先不要讲太恐怖的，就是这个故事听到最后就是它没有那么深沉啦，比较没那么恐怖的案件。这个就是 Chloe Ailing 的绑架案件。好，我先讲一下 Chloe Ailing 她是谁。 Chloe Ailing 她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模特儿。那在2017年7月11日， Chloe Ailing 呢，她在经纪人叫做 Phil 的安排之下，她独自的飞到米兰那边去进行杂志外拍。那原定原本当天完成之后就会立刻搭飞机回英国，没想到妈妈呢在机场等了好几个小时，就是等不到女儿出关，就是一直没有见到女儿踪影，那就很紧张，想说联络 Phil 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Phil 他就立刻问了在意大利那边的几间工作室，没想到这个时候问题来了。他打过去开始联络之后呢，才发现那个时候邀请他们的这间摄影棚、摄影工作室根本不存在，甚至是连那个时候寄过去的署名是一个叫做 Andre Lazio 的人，他们都发现这个是假名，就是在网络上找不到他的任何资料，根本没有这个人。隔天经纪人他就在 email 里面收到一封勒索信件，就是有一个叫做 Black Death， 直翻是黑死病啦，就是有一个叫做 Black Death 的组织，他们说他们把 Chloe 绑架了，现在 Chloe 人在他们手上，要求 Phil 在4天之内要支付30万欧元的赎金，大概折合台币是快1000万，否则呢他就会把 Chloe 当作性奴在暗网上面把它卖掉。同时呢他还附上了一张 Chloe 在暗网上面的拍卖资讯，你可以看到在某一个网页上面有 Chloe 的照片，然后有写他的年纪、三围，还有他的发色吧，还有他的体型跟他的特征都有写在上面，还有一张 Chloe 他不知道被注射什么东西倒在地上，很僵硬，很像有点像是尸体，但是你看得出来他是活着，他就是很僵硬的倒在地上的照片，
就是失去行为能力。
对对对，但是他的眼睛是睁开的，他是一个有点惊恐的那个表情，然后倒在地上。同时他的身上还盖上了一张 Black Death 的宣传卡，那个 Black Death 的宣传卡我有找到图片，这也会放在 IG 上面，他就是一群戴着鸟嘴面罩的人。这个如果大家、对
黑死病的时候的，
对，如果大家有听第二季的第12集，还是第一季第12集，总之 就是某一季的第十二集是在讲黑死病，那鸟嘴医生是那个时候非常著名的一个象征，就是你会看到卡片上面有很多鸟嘴医生，然后手里拿着镰刀，然后下面写着 Black Death。 那经纪人当然很紧张啊，他就想说天哪，没想到突然就是自己旗下的模特要被当成性奴在暗网上卖掉了，他就立刻联络了英国驻米兰的领事馆求助，就直接想要把这件事情诉诸警方，也没有想要隐瞒的意思。那意大利警方呢，他就立刻前往 Chloe 原定的工作地点，发现是一处空屋，而且是废弃很久的空屋，就有点像是废墟了。那他们在那边呢有找到 Chloe 的衣服，所以他们就觉得 Chloe 可能在附近，但是仔细搜索附近之后还是没有他的下落，而且没有其他线索了，因为基本上去的人只有 Chloe 一个人，他基本上也都是一个人在行动，没有其他线索，他就只有收到一封邮件而已，所以那个时候案情就陷入焦灼。但是事发六天之后，就是2017年的7月17号， Chloe 他竟然非常离奇的出现在英国驻米兰的领事馆旁边，他突然现身在那里哦。当时发现他的时候，他的身边尾随着一名男子，很明显就是在跟踪 Chloe。 前面就是警方都知道 Chloe 他是被绑架嘛，所以他们就有担心说那个男生是不是可能是凶手，或是跟凶手有关系，他们就觉得他行踪很诡异，所以就有把旁边的那个男子一起带到警局，然后想说可以问他一些事情。结果没想到就是在一番盘问之下，直接抓出他就是绑匪。
啊，
对，他叫做 Lucas Herba， 就查出来他就是绑匪之一。同时警方呢也从他口中问到了另外一名同党，他是 Herba 的双胞胎哥哥 Michael。
那 Herba 是在干嘛？是在散步吗？
我等一下就会说，等一下就是一个很离奇的一段过程。大家一定听到这边都会很好奇，欸，为什么 Chloe 突然被释放了？原本不是说要把他拍卖吗？然后赎金也没付，他怎么会突然出现？
然后绑匪还在他后面。
对，那警方也是一头雾水，他就是立刻问 Chloe 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领事馆旁边。 Chloe 他是解释说，在案发的当天他抵达摄影棚的时候，就和警方到的一样，他发现大门深锁，也没有人出来接待，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自己打给了 Andre。 这边要注意哦，他不是打给经纪人哦，他打给了那个 Andre。 电话那一头的人呢却不是 Andre， 他只有说 Andre 他暂时不在工作室，你只要直接进门就可以了。 Chloe 他就又说，欸，可是我发现大门上锁，我没办法进去。对方才说，哦，那你可能走错地方了。那就是在一边交谈之中， Chloe 他手拿着手机，一手拖着行李箱嘛，因为他刚抵达而已，他在街上张望，想说找到底是在哪间工作室的时候，突然被两名戴着滑雪面具的男生挟持，同一时间呢直接往他的脖子不知道注射什么药物。 Chloe 他就当下陷入昏迷，等他恢复意识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在某个车辆的后车厢里，最后他是被带到一个好像郊区的某个农舍里面。起初就是那两个戴滑雪面具的人，他就有向他自我介绍，就说，欸，我们两个是 Black Death 的成员，我们会先把你绑在这里，我们之后会向你的亲友要求赎金这样子。结果没想到在面绑了两天之后呢，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人来和 Chloe 聊天，就是交涉。他和 Chloe 说，我们滑你的 IG 发现你是不是有一名两岁的儿子。 Chloe 就说对。这个时候突然那个和他交涉的人就是道貌岸然了起来，他就说，我们 Black Death 组织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绑架妈妈。这个事后访谈还有讲别的啊，就是他马上除了不绑架妈妈之外，他还和 Chloe 说不绑架孕妇，还有不绑架有性病的人。这个是事后 Chloe 说那个人对他讲的。为什么不绑架妈妈呢？是因为妈妈在暗网上面没有什么利润，因为他们是被使用过的人
哦， oh.
对，所以他才是想说要把他放掉。那和他交涉的这个人是谁呢？和他交涉的这个人就是尾随在 Chloe 后面的人，就是 Herba。 他的那个时候还有说他的在组织里面的代号是叫做 MD 这样子啊。同时 Herba 他和他说了一段很奇怪的话。 Herba 他对 Chloe 说， Black Death 他是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人口贩卖集团，其实他呢一直都很想要脱离组织，但是没办法，他们这个组织规定他必须要交出30万的欧元还有20处房产，他才有办法全身而退。那现在呢，他趁着他来和绑匪交班，所以其实另外两个那个戴滑雪面具的人，他是说他们已经走了，他们是和他来交班， 班的、因为他们不绑架妈妈嘛，所以他们打算把 Chloe 放回去。他承诺呢可以把 Chloe 救出去，但是事成之后要给他价值50,000欧元的比特币，然后你还要帮忙，因为他们好像发现他是网红，就说你还要帮忙好好的宣传 Black Death 这个组织，这个是 Her 把事成之后可以脱离组织的条件，就是他完成这个最后的任务他就可以脱离组织了。那现在是个关键时刻，他们必须要好好帮助彼此。最后就是成功了嘛，因为他的确是在那个领事馆那边出现了。 Chloe 他因为这件事情呢整个就是声名大噪，直接整个声量超级高。
你说变大网红？
没错，直接从小网红变大网红。那因为反国之后，他有曾经在妈妈家中的那个后花园接受媒体访问，后面呢就是一连串争议的开始。因为他在新的经纪人的安排下，因为他回国之后立刻把 Phil 就是 fire 掉了，他觉得太危险了，给我接着什么奇怪的工作他就是签了新的经纪人
Phil QQ
对，然后我跟你说，你听到后面就会发现 Phil 超无辜的。回国之后呢，他们有在妈妈的后花园接受拍摄，结果那个 Chloe 她穿着一个大露奶的衣服，然后下面穿小热裤，然后出来的时候旁边牵着她的狗，她就一边和狗嬉戏，然后很开心的就出现在媒体面前说我被绑架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跟你发誓我绝对没有我好像有点轻浮啊，但是
他最好是有你这么三八
但是我跟你保证，你去，因为网络上都找得到他受访的影片，他受访的影片全程你感受不到他有任何的被绑架的阴霾或是紧张或者是害怕，完全没有。我承认我刚刚是有一点浮夸没错但是总之你可以感受到他整个人好像对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在意，就是他好像完全不担心也不害怕的样子，就不像是有被绑架阴影的人。意大利警方呢，他就根据 Chloe 那个时候对他的口供，他去追查他和绑匪可能曾经现身的地方，就他可能印象中有一些可能经过的地方等等，结果没想到监视器竟然拍到 Chloe 在回到领事馆的前一天和 Herba 两个人亲密的手牵手逛街而且还被目击到两个人有说有笑的一起去买运动鞋，就很像情侣你知道吗，就有说有笑的。网络上找不到监视器片段，但是有照片。
还是他斯德哥尔摩啊，
我跟你说我后面也会讲到这个片段。曝光之后就是民众就质疑说这起绑架根本就是 Chloe 自导自演，只是想炒作而且还超成功，直接就是晋升大网红。那 Chloe 后来事后有在解释，他就说因为绑架期间他留意到 Herba 对自己有好感，所以他就想说来个美人计，他就想要好好的讨好诱惑对方。因为 Herba 真的有点喜欢他，就有问 Chloe 说他们有没有机会在，就逃出去之后有没有机会在一起。
所以 Herba 是个性情中人。
对，然后 Chloe 他就直接答应说好，然后呢甚至还接受 Herba 的要求说他们可以晚上睡在同一张床哦。事后他说当下的想法是因为那个时候 Herba 是他唯一的出路，因为他连他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他为什么要让他不高兴，他心情愉快的话对我来说我逃出来的机会更大啊。那有人问他说那为什么逛街的时候你不呼救或是你不报警，他说因为 Herba 在带他回来的路上一直跟他说附近有组织的人一直在严密监视他，因为 Herba 其实也是在完成任务嘛，旁边都有组织的成员在监视，所以他才不敢求救。
好像蛮合理的啊。
对，但是没想到这一番声明呢事后被 Herba 大打脸。2018年2月那个时候正在审理，因为 Herba 其实当下是有被判刑的，他就是出庭的时候受审的时候辩称说完全没有绑架案，一切就是 Chloe 他根据一套电影情节自导自演自编出来的，只是为了想炒作，也没有什么黑死病组织什么 Black Death 都是假的，从头到尾只有 Herba 他哥哥 Michael 还有 Chloe 三个人，他是因为真的爱上 Chloe 才答应帮忙却被切割、
所以他原本只是帮 Chloe 演绑匪，就演一演变成真的。
对，然后还被抓起来。这起事件我后来有我看到这边有点纳闷，就我很好奇 Black Death 组织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组织，有去查到好像 Black Death 真的有这个组织，只是这个组织和这起事件好像其实没什么关系。我找到的新闻资料只有2015年国际刑警真的有调查过 Black Death， 他们曾经在暗网上面连续发出好几张他们俘虏的照片，但是后来也证实那些照片好像是有人伪造的，是假的。基本上在这起事件里面的 Black Death 组织就是一个空的啦，他没有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在。那后来 来前经纪人 Phil 也出来讲话咯。 Phil 他事后就接受访问时的时候有说，其实在事发三个月前，就是2017年的四月，那个时候呢，化名 Andre 的 Herba 就是邀请他的，就是 Herba 曾经已经有邀请过他们一遍了，邀请他们到巴黎进行拍摄，而且事前 Herba 他还付了2000英镑的定金，大概75,000台币。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巴黎发生恐怖攻击事件，所以才不了了之。那一直到那一年的七月， Andre 才再就是 Herba 啦，他就再提出邀请。然后 Phil 他上网查， Andre 和 Chloe 竟然在数年以前就已经是脸书好友了，所以 Phil 是有做功课的，我们不要误会 Phil。 因为毕竟是要让模特自己去嘛，所以他是有先确定说，哎， Andre 和 Chloe 好像认识，所以才让他自行前往。那就争议越来越大，因为现在风向又倒到就是 Chloe 就是一个说谎的人。所以2017年的十月呢， Chloe 他就上节目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有被主持人问说，那个时候在讲监视器的事情，他就说，你为什么会在这么关键的事情上面对警察撒谎，明明和一个涉嫌绑架的人一起买鞋，就是一个很重要要让警察知道的事啊。那个时候只有说，哦，因为他当时已经被警方连续盘问超过12个小时，他已经精神很恍惚了，他很怕又讲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又要盘问更久，他不想再被继续盘问了，所以他不讲。
哦，是哦，
对，你不觉得很奇怪的答案吗？然后主持人他就继续逼问，他就说，而且你甚至在这整起案件进入审判之前，他就先出书了，因为他是光速出书，因为2018年2月才进入判决嘛，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先出好书了。那如果你打算从媒体那边赚钱的话呢，相对的我觉得媒体我们这边非常有权利问你这个问题。我有看访谈片段，我觉得那个主持人蛮咄咄逼人的，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打死只觉得 Chloe 在说谎。但是 Chloe 很淡定哦，他上节目访谈的时候就是没什么表情变化，他最后就一直坚持说 It will all come out in the end， 最后一切自己会水落石出，然后脸超僵，就是他就是死人脸，然后讲这句话。
还是他有整形？
应该是没有
了。打了肉毒，脸真的很僵。
最后到底实际调查上面怎么样呢？警方就是事后化验，就是 Chloe 的头发里面的确含有 Ketamine 成分，就是那个时候他被绑架的时候注射的是 Ketamine。 那身上呢也有找到注射的针孔，检察官他认为说 Chloe 他的确遭遇死于 Ketamine 或者是在后车厢窒息的生命风险，也在 Herba 的手机里面发现了购买滑雪面具的购物记录。2018年的6月 Herba 兄弟呢就是被判监禁16年。那个时候是2018年，目前我一直更新到今年最新呢是去年有改判成12年，哥哥 Michael 呢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改判剩5年。对于就是这个判决结果啊， Chloe 他有表示自己也很纳闷，因为他其实心里他没有讨厌 Herba， 他还有去探监，觉得 Herba 是把自己从 Black Death 组织救出来的人，不晓得为什么他要被关。就在他心里 Herba 是好人，而且我看到那个 YouTube 上面的片段， Herba 还有和他就是感觉蛮亲密的讲一段话，因为没有录到声音，只是他们那个时候沟通的过程就是让我觉得，他们到底是真的在演戏还是真的是 Chloe 自导自演。我听完这样下来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Chloe 如果不是一个超笨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就是一个手段超级高超的演员，就这两种可能。他要不是真的笨到他也爱上了 Herba， 觉得 Herba 是好人，然后真的不知道说，为什么 Herba 会被抓去关，不然就是从头到尾都在演戏啊。
可是 Herba 不是还直接在法院拆穿他吗？他买滑雪面具为什么是就是可以证明他是犯罪的人？
因为那个时候 Chloe 他有说就是他是被两名戴着滑雪面罩的人。
对啊，但如果他们是演戏的话，他还是会去买滑雪面具啊。
哦，这边我就没有查到太细节，
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是判决的重点是他有死于 Ketamine 或者是死在后车厢的风险，绑架这起事件好像被放在后面，重点是 Herba 他的确有对 Chloe 做一些可能伤害到生命的事情，所以才判刑。后来 Chloe 真的变很红，甚至有媒体专访他，然后我就有去找一篇他的专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记者他就写得很嘲讽，他就说 Chloe 前来面谈的时候身穿一袭非常短的短裙以及非常暴露的上衣等，就是特地把他的外貌写得很清楚，然后后面再写说就是写一些那种他一路的心路历程啊，然后写说绑架到底有没有害怕啊，为什么你可以那么镇定啊什么的。 Chloe 只有一直回答说，没有，我那时候真的太累了，我没有任何的反应，就是我也很纳闷为什么 Herba 会被关起来，因为在我心里他是一个把我从组织救出去的好人。
可是我觉得媒体一直琢磨于他露 奶这件事情也蛮过分的啊，可能他就只是爱打扮啊。
哦，我有去看他的 IG， 他的 IG 的照片真的是很精彩。
你说奶超大吗？
超级哦，超级哦。我等一下下节目给你看。
好，
我跟你说保证是你看到之后会惊讶的那一种。总之这里事情到目前就这样结束啊，因为 Herba 最后兄弟还是坐牢嘛，那 Chloe 他就是全身而退，然后也获得了媒体声量。虽然说 Herba 他到最后还是一直坚称 Chloe 说谎，但是因为基于前面他的确是有对 Chloe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他还是有被关这样子。
搞不好他们是情侣然后吵架，
我刚才我有这样想，就是他们是不是，
对啊，然后 Herba 气一个就拿那个捅他，
或者是他们吵架然后原本说好要讲好 Chloe 反悔，他突然不想要救他了，所以他就故意说一些对 Herba 不好的公词。
反正就是一定有一个人是骗人精啦，但不知道是谁。
对但不知道是谁，这个就是跟暗网有关的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同时呢也给各位闺蜜闺儿子一个警告，就是后面的这起事件呢会比较血腥，而且会有比较多变态的情节，就是有蛮多血肉的情节啦，所以如果你不敢听的话就建议你先到这边就按下暂停键，然后可以先跳出，因为我不想要吓到听众们。如果你想听的话就可以继续留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来听这一则罗腾堡杀人魔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乌龟乌龟翘辫子。同样的呢再一次警告大家，就是后面讲的这则和暗网有关的人口贩卖事件呢会比较血腥，然后会比较变态一点，所以呢如果你不太能接受相关情节的话，就可以建议你现在就按下暂停键先离开。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罗腾堡杀人魔的案件呢，主角叫做 Armin Mewes， 1961年的时候出生在德国的罗腾堡附近的一个大宅院里面。他在家中是排老幺啦，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那原本他们的生活都蛮平凡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起伏。但是在 Mewes 他8岁的时候他就被父亲抛弃，然后留下他跟母亲，然后从此之后就是家庭的关系啊还有氛围啊就陷入了一层低潮期这样子。尤其是 Mewes 他的母亲每天都是严重忧郁的状态，然后他就因为在严重忧郁影响之下精神开始有点不太正常。两位哥哥呢在成年之后也都陆续搬走了，所以家里只剩下妈妈跟 Mewes。 但是呢妈妈她因为自己其实也有病情，所以她对 Mewes 其实是一个漠不关心的状态，她其实平常不太管 Mewes 在做什么。那 Mewes 每天呢都非常的想念父亲还有他的两个哥哥，同时在这段期间呢她发现自己喜欢男生。那我在网络上有查到一个说法啦，这个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就是有一个说法是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春梦，对像是她的哥哥，但是这个没有被证实，所以这个就只是讲出来让大家参考。而且呢他还发现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对于他喜欢的男生他会非常想要吃他们，他会尤其是越喜欢越想吃，因为他认为吃掉深爱的人可以让对方成为自己的一个部分，不会再分开。这个事后他有接受访谈，他有说因为从小父亲跟哥哥关系其实他们的家庭关系是分散，所以他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执念，是觉得你好像要把他留在身边，你只能够透过把他吃了让他在你体内，他才可以一直和你在一起。那尤其是这个想吃人的倾向呢，他在妈妈过世之后就变得更加强烈，而且他也觉得终于没有人束缚他可以实现他内心的渴望了。那尤其是这个大宅院就是后来只属于 Mewes 一个人嘛，所以基本上呢他想做什么想要把房子改造成什么样子都可以。那 Mewes 呢他长大之后他是成为一名电脑工程师，平常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喜欢去逛暗网找和他志同道合同样有食人癖的人。2001年的某一天呢他在一个名字叫做 The Cannibal Cafe 就是食人咖啡馆的一个讨论区中登了一篇征友广告，他上面写寻找一名年纪18到30岁拥有好体格愿意被虐杀之后再吃掉的人。听清楚重点哦，是愿意被虐杀之后再吃掉，
问号。
对，这个就跟 Grace 反应一样，是不是大家听到这边会觉得这个广告很荒谬，但是没想到这个广告下面呢却有超过200名网友报名争先恐后的都想要被 Mewes 吃掉。
比如说他们说选我选我，
对我想被吃
哈，
对这就是暗网的世界。但是呢 Mewes 他就是有经过重重筛选啦，就是这两 两百，
他还可以挑哎、欸。
对，这两百个人里面没有他想要的人，所以他最后呢，其实是主动去回复一个有变装癖的工程师，他叫做 Brandis， 他的贴文标题是 Dinner or Your Dinner， 主旨是愿意提供生吃我的机会，然后附上一张自己的照片。Mavis 看到这个算是交易吗？还是反正也是另一篇广告啦，他就非常有兴趣，所以他就和他开始聊起天。同时他也发现就是 Brandis 和 Mavis 其实有类似的生长背景，因为 Brandis 他在五岁的时候母亲自杀了，到青春期的时候也发现自己是一名同性恋，不过他却被父亲严厉的排斥，他小时候被责骂得很严重，然后甚至想要断绝亲子关系，是不再和 Brandis 说任何一句话。那失去父母关爱的 Brandis 呢，他就是觉得很压抑，然后很孤独，最后他却产生了和 Mavis 完全相反的欲望。 Brandis 他是认为爱一个人就要被他吃掉，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成为爱人的一部分，不会和爱人分开，就是他们的立基点都是不想和喜欢的人分开，只是一个要吃别人，一个想被吃，
就他们刚好互
对，就是某方面来说他们就是绝配啊。他们在暗网发现了彼此之后呢，两个人就开始用电子邮件交流，半个多月之后就开始约见面了。而且 Brandis 那个时候呢，他还说因为自己是老烟枪，所以希望 Mavis 是一个喜欢吃烟熏肉的人一个小笑话啦，
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好笑。
对，就是蛮幽默的，因为你要想这个对在暗网的他们两个人来说
那他是用什么烟熏的 marble 吗？保亨
因为这在对岸网的他们两个人来说是普通的真友关系，他们就像是我们在用 Tinder 认识朋友而已，一些幽默的小情趣还是难免的。而且他还建议 Mavis 可以把自己的头骨拿来当做烟灰缸用。那
对不起，这个好好笑，
就是给他很多建议就对了。那2011年
他用大脑吸烟吗？用大脑当咖啡渣，
就是吸在他的那个眼窝里，从眼窝插进去，然后把烟吸掉。
我们真的疯了。
那2001年的3月呢，我查到两个时间点啦，有一个说法是3月，然后有一个说法是圣诞节，因为我在两家大媒体上面看到两个不同的时间点，所以我自己也很纳闷，因为卫报说3月，但是另外每日邮报说是12月，是圣诞节，所以我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时间。总之呢，就是 Mavis 他在家就是布置好了杀人的用具，然后还有餐具调味料之后，准备好要大吃一顿了嘛。 Brandis 呢也是兴致非常高啊，因为他们两个人在事前讲好约定好会用摄影机拍摄自己被吃掉的过程。
可是他如果挂掉了他又看不到，
但是他就是想被拍啊，他就是想要把这些记录下来，就是看他室友们能不能被看是无关的。当天 Brandis 他准时赴约之后呢，两个人就是首先激战啪啪啪一番之后，因为 Brandis 他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追求刺激的人，因为他后面讲的这个要求我真的有吓到，他就是非常坚定的要求 Mavis 把他的阴茎咬下来生吃。然后
你说吃沙西米吗？
对，就是要吃生肉。但是你知道我们徒手用嘴巴直接把阴茎咬下来基本上是不太可行的事情，所以 Mavis 他就是尝试了一下之后发现真的太难了，他只好还是用刀子把阴茎割下来，带一块肥肉就一起炸来吃。但是 Mavis 手艺不太好，所以他不小心把阴茎炸到焦掉了，就是完了，我们讲这个案件讲到最后真的会偏浅呢，我们真的是很不尽责的真实案件的讲述者。 我们好失职哦。
他可不可以认真一点，阴茎只有一根呢，在那边乱炸
就没了，就是很稀有的。
他在炸的过程，那 Brandis 在旁边不是很痛吗？
对，很痛啊，很痛，超痛，但是没办法就是焦了。
他很痛，然后看着自己唯一的一根阴茎被炸到焦掉，
而且焦就算了，就是难吃到难以下咽，所以最后呢他们只好把它拿去喂 Mavis 的狗，就最后是狗吃的。我们真的好失职哦，天哪。好，我们先尽量严肃。总之呢，就这段过程就是有被摄影机录下来嘛，因为那个录影机有录到他讲口感的过程。他起初是形容阴茎就是非常难咬，然后又很黏，所以就很难进食。但是后来在法庭上面在看这段过程，记者有描述说 Brandis 当时应该是因为已经失血过多，他已经太虚弱，他没有力气了，所以他才会觉得没办法咀嚼自己的阴茎，就没办法咬断它啦。然后这个时候一个状况 状况来了，因为 Brandis 非常冷静，他甚至痛了一下之后，他起初因为大量失血跟刀在切割的时候有痛，但是没想到痛一下之后他突然没有任何反应了，他就觉得哎，我就在流血啊，然后我也没有什么痛，就不像一般人会尖叫，他就是极度的冷静。反而 Mavis 被吓到了， Mavis 他就是事后形容说，当时 Brandis 冷静到他觉得好像自己突然做了一件坏事，就他突然清醒了，他当下连祷告要向神祷告还是向恶魔祷告都不知道，就他突然整个人都醒过来，他发现他在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又看到 Brandis 在那边挣扎，因为他的确持续在出血嘛，所以就过了几分钟之后， Mavis 他才很果断的就是割断了 Brandis 的脖子。这是纪录片上面访问的版本，但是我有查到很多新闻版本，包括一些台湾的报道，我不知道他们从哪边来的，因为我看纪录片，我前面讲的版本是 Mavis 他直接在纪录片中说的，但是有很多报道是写说 Mavis 他先帮 Brandis 服用了大量的止痛药还有安眠药跟酒，然后把他抱到浴缸里面，然后就跑去看他的科幻小说，大概每隔15分钟检查一下 Brandis 的状况，那直到大约10小时之后，等 Brandis 失血过多陷入昏迷之后才刺死他。这是很多新闻报道写的，但是我看纪录片，我看了两部完全没有讲到这段，所以我不晓得到底是哪边来的，可能是谣言之类的吧。总之最后 Mavis 就是把 Brandis 刺死就对。之后是怎么处理尸体的呢？就是 Mavis 他把头切掉，挖出内脏之后再切对半，然后把尸体挂在肉贩的钩子上面，之后割下一片片的肉，把它冷藏在冷冻库里面。接下来的十个月呢，慢慢陆续的吃掉被肢解的尸体，就重达20公斤。然后也曾经试图把烤过的手臂骨头拿来当做面粉用啦，就想要把它磨成粉来用。基于这次，其实他的行动是非常成功的，就是他真的找到了一个想被吃的人来吃，也是先虐杀再吃。那 Mavis 他就继续想要找下一个对象，但这次他发文呢，却再也找不到跟 Brandis 一样很想被吃的食物，反而碰到一个有那种猎奇心态的一个澳洲的大学生，他就是也是潜入暗网里面，他看到了 Mavis 的文，他就追问了很多就是关于他吃人的问题，想要拆穿，因为他觉得 Mavis 在骗人，他觉得他讲的剧情太离谱，怎么可能是真的，他就想拆穿他是一个假食人癖，结果没想到这个举动就激怒了 Mavis， 他就突然威胁他说，你如果再对我问不礼貌的问题，你就会是下一个被我吃掉的人。大学生就吓到嘛，就是有点屁孩中二心态，就吓到他就立刻向警方举报暗网还有 Mavis， 才让这起事件全部曝光。那一直到2002年的12月10号，就德国警方他在 Mavis 的家的后院还有冰箱的冰柜里面搜出了一大堆 Brandis 的肉，以及50卷记录食人还有烹调人肉过程的录影带。那由于这个画面太过血腥恐怖，所以呢这些片段从来都没有被公布过，就只有当时在出庭审理的法官还有一些记者还有一些在场的人看过而已。那 Mavis 他也直接承认说，哦对啊，我就是肢解 Brandis 之后我把他吃掉了。那 Mavis 他被逮捕的消息就是轰动了整个德国，因为谋杀跟被吃掉 Brandis 的过程都被录了下来。那 Brandis 他其实一直到他失去意识之前，对 Mavis 的行为从来都没有表示过反抗或是要求他停止，证明说被害人的一切都是出于自愿啦。那又加上德国他对吃人呢也没有明定的法律可以惩处，所以呢 Mavis 他的律师就声称这样子不构成谋杀罪。在法庭上面的时候， Mavis 他还补充说他吃人肉的感觉就是哦跟猪肉差不多啊，而且还比猪肉更香。事后他的访谈里面是说那个是他等了40年的一个很梦幻的味道。
那他料理技术后来进步吗？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后面呢更离奇的是2004年呢初审是判决 Mavis 是过失杀人啦，就是最后是判了8年半的刑期，隔年呢却突然改判成谋杀，所以处以终身监禁，就是无期徒刑，目前呢是关押在德国的卡塞尔监狱。最怪的来了，2007年的媒体报道，在监狱里面的 Mavis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深感反省，他知道自己做了错事，所以他在监狱里面改吃素，就他再也不吃肉了，而且他还带领狱友一起关心环保跟粮食的议题。然后呢他甚至还会协助警方做食人相关案件的调查，还偷偷跟警方表明说在德国至少还有800名的食人癖躲在暗网的深处里面等着吃人跟被吃。不过因为这个媒体报道是影片，那我有看，我觉得记者他很采保留态度啦，表面上好像讲说的确有反省，然后 还有他真的改吃素了，但是从和他对谈的过程中，他自己是觉得可信度没那么高，因为他觉得他从眼睛里面，他是形容说他在 Mavis 的双眼里面还是有看到他对肉的渴望，就是
说看着他就像看着一块肉，
对，就像看着一块食物的那个感觉。所以那个时候记者他虽然说有照着采访内容讲写出来，但是他自己是才保留态度。那这起事件就到这边结束了，就是目前 Mavis 他人还在监狱里面持续的服刑中。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YouTube 上面看到相关纪录片，不过纪录片都是英文，我那时候是看英文字幕。那大家可以搜寻 Armin Mavis， 就是 ArminMeiWes 去搜寻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其实后来有在非常多的媒体露面，所以要找他的资料还蛮简单的。好啦，那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两则和暗网有关的真实案件。其实我今天找的已经不算是太血腥，因为我那时候找的出发点我是希望是真实事件，如果说真的是找传说的话，有很多更恐怖或是更血腥，因为那个基本上是有点都市传说，一部分是幻想嘛。所以如果说大家喜欢今天这一期暗网的主题的话呢，请务必要留言让我们知道，然后也可以在 IG 上面和我们告诉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或许就有机会做暗网 2.0 的特辑。我真的还有找到非常多都市传说，也是蛮资料蛮丰富的。好，那今天呢就是这一集的内容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呢，可以到 IG 来找我们玩，我们的 IG 是 TURTLEDIE03， 同时呢也请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还有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想支持我们的话，也可以给我们
抖内抖起来。
对，没错。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那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